点诗词，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大家好，我是毕老师，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天干地支的一些知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眨眼2019年已经成为过去，我们迎来了2020年。具体的说是叫公元2020年。那么这个公元是什么意思呢？公元是公历纪元的简称，这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纪年方法。这种纪年方法是从基督教的耶稣出生之年算起的，他出生之前的年份叫公元前某年，出生之后的年份叫公元某年。中国是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，也就是1912年开始采用公元纪年法，但同时也采用了中华民国纪年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政府决议正式采用公元纪年法作为新中国的纪年法。那么在公元纪年法进入中国之前，咱们古代的中国人是采用哪种方法来纪年的呢？中国古代的纪年方法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三种，分别是年号纪年、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。在大家现在所接触到的古文中，很多是采用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的。年号纪年是指按照帝王在位的年次或年号来纪年的方法。西汉时期，汉武帝创立年号以后，在史书中就开始用年号来纪年。比如汉武帝创建的第一个年号叫建元，史书里就开始采用建元元年、建元二年、建元三年这样依次来纪年。三国演义中三场以少胜多的关键性战役，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，记录时间也都是采用了年号纪年，分别是建安五年、建安十三年和张武元年。这里的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的年号，张武是蜀汉昭烈帝刘备的年号。又比如岳阳楼记中的庆历四年春，这里的庆历就是指宋仁宗的年号。干支纪年传说是出自黄帝时代，而实际上是萌芽于西汉初年，一直到东汉才开始通行。自此以后，古代中国就普遍采用干支纪年了。干支就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。在中国古代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被称为十天干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被称为十二地支。把天干和地支一一搭配，第一年为甲子年，第二年为乙丑年，第三年为丙寅年，依此类推，60年为一个周期，刚好经历了六轮的天干数和五轮的地支数。因为60是10和12这两个数的最小公倍数。从第61年起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干支纪年，所以60年就被称为一甲子或者一花甲。我们也把60岁这个年龄称为花甲纪年，60岁的老人就是花甲老人。这样60年一个周期，重复纪年，周而复始。比如今年2020年是庚子年，那么60年后的2080年又是一个庚子年。又比如老辈人所说的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，慈禧太后忙逃命，那就是120年前，也就是两甲子之前的历史了。但是由于干支纪年是循环重复的，如果要计算的历史时间很长，几百或上千年的话，那么在计算上容易造成混乱。所以聪明的古人就常常把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连在一起用，相当于设了两道计算历史时间的标准，这样就非常准确，再也不会弄错了。比如我在上一期节目中提到过的 兰亭直序这篇古文里，第一句就是永和九年岁在癸丑，这里的永和就是采用了年号纪年，因为永和是东晋皇帝晋穆帝司马丹的第一个年号，而癸丑就是指干支纪年，这样两个标准一起用，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永和九年就是公元353年。用同样的格式，我们也可以把今年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1年岁在庚子。这里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干支纪年法是以24节气中的立春这一天作为一年的开始，而不是以农历正月初一或者我们现在的每年1月1日元旦作为一年的开始。立春的立表示开始，春表示春天来临，大地复苏，万物生长，立春到了意味着新的一年到来了，新的一个轮回已经开始了。以2020年为例，今年的2月4日这一天是立春节气，如果我们是古人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一天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。对于中国古人而言，天干地支的存在就像我们现在对于1、2、3、4这些数字的存在一样熟悉，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。人们不但把天干地支用在纪年上，还用来纪月、纪日、纪时。比如人们把12地支和12种动物组合在一起，就形成了子鼠、丑牛、寅虎、卯兔、辰龙、巳蛇、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、牛鸡、戌狗、亥猪这12生肖，又根据这12种动物每天的活跃时间来设定一天里的12个时辰，每个时辰相当于2个小时，这样一昼夜就是现在的24小时。后来人们更是利用天干地支的排序功能，把它们用于日常生活中对于人或事物的等级评定或分类。比如用甲乙丙丁来给某一类产品的优劣程度进行等级评定，甲等排在第一，当然是指最好的产品。又比如在签订各类合同的时候，也会用甲方乙方这种区分方法对责任双方进行明确分类。就连同学们在做数学应用题的时候，也经常会看到甲方乙方这样的信息。天干地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是古人认识时空、掌握自然规律、指导生活的重要材料，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。大的方面不说，但是从学习角度来讲，我们在看古文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干支纪年，如果懂得这个天干地支的知识，就能懂得像戊戌变法、甲午战争、辛亥革命等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了，这样对于我们学习古文是很有帮助的。这一期节目毕老师就讲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